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2016年获得英国国家舞蹈奖的最佳当代女舞者简晶莹。晶莹你好。
你好。
我想在这里问您一点呢，就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舞蹈者呢？
我应该讲说最早应该是从4到5岁开始，是因为我原本出生的时候我有气喘，然后我妈妈就看到别人有个小朋友就是有去上舞蹈课，然后我妈就说那既然这样子为了身体健康就去上了我第一个舞蹈课，所以大概是我4岁的时候。当时会觉得你的体力没有一般的小孩子这么好，过了一阵子，因为很多人就是生出来就有气喘，等年长之后就好多了，所以之后就没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记得您在之前一个采访中说过，您说您在国小3年级的时候您就知道舞蹈会成为您未来要走的路。
我们在台湾就是会有所谓的舞蹈实验班，然后是从小学3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所以我1、2年级的时候是念普通的国小，然后3年级就是去考了这个舞蹈资优班，然后才考上，然后就喜欢上了，就觉得那是我想要走的路。因为其实我一方面还有同时在接触，就是在弹钢琴。然后妈妈就说如果你两个都做的话太贵了，家里负荷不了。对，然后所以我也比较坐不住，就天生比较好动一点，所以我就选择跳舞。
听说您选择跳舞的道路是经过了一番家庭的抗争的是吗？就说当时有人反对您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家出生是就是比较普通的家庭，没有那么富裕，然后我爸爸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如果有赚钱才有收入，所以家里的状况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宽松。当时我考上舞蹈实验班的时候读了大概1年，然后有一天我爸爸突然出现在我学校说要把我从学校接走，然后我不懂为什么，我爸就说他觉得跳舞是没有饭吃的行业，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女生，就对我的未来很没有保障，所以那时候我就被大概停止上学了几个礼拜，然后我就是在家里一直抗争这样子。
最后还是怎么说呢？
最后还是被我得逞了。对，
听说您这个舞蹈从当时开始也就一直坚持到就是大学的舞蹈系毕业啊，但是之后我知道您的人生有一个转折点，就是遇到了许芳怡。
因为我当时我的学校是台湾艺术大学，比较是注重在芭蕾舞的学校，当然也是会有现代舞跟一般的就是中国舞的训练，然后所以对国际上的接轨是比较少。所以那时候我刚毕业从我的学校的时候，我非常想要去德国，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皮娜宝石，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就可能先没有办法出国，那我就先考国内的舞团好了。刚好当时许芳怡老师他初创了他的舞团叫做许芳怡与艺术家，所以我就去 audition， 然后那时候就跟老师这样子认识，就开始工作了。许芳怡老师他跟 Akram 大概是2010左右有一个叫 Gnosis，台湾翻成灵芝，灵是灵魂的灵，芝是知道的芝，这是一个双人舞，所以老师跟阿康已经工作过巡回，那时候我在老师的舞团，然后老师其实知道我一直非常想要出国，老师就刚好就跟我说就是 Akram 要来香港演他的 solo 叫 Dash， 同一时间他也刚好举办一个 audition for Akram Company 的新的舞作，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去试试看，反正就在香港而已，就机票比较便宜嘛。对，我就去参加了 audition， 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是进到最后6个人，然后 Akram 就跟我说他想要邀请我到伦敦，就是为这个 new project 做一个 research。第一次2012年就去了伦敦，这样子。
当时有想到在2016年的时候您会获得英国的国家舞蹈奖吗？
当然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自己还很年轻啦。然后那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因为 Akram 编的那个 Until the Lion，得奖的那个作品，我很荣幸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在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大的角色发挥，比较容易被观众或是评审看到，然后所以那一年就比较幸运这样子。
您是很谦虚的来形容自己这次得奖的经历，您这其中经历了很多汗水，尤其是说您一开始刚去 Akram Han 这个舞蹈团去跳舞的时候，毕竟是国外的舞蹈团嘛，在文化上面有很多差异，您当时遇到最大的一个障碍，据说是因为您在台湾训练的时候舞姿太美了，是吗？
是啊，阿克朗就说有一天我们在 research 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叫做全员赛跑，然后但是全部是 in slow motion 的方式去赛跑。
嗯，
然后当然我就是科班生的训练这样，所以就是会做了很美的舞蹈姿势，然后阿克朗就说我觉得我太美了，他觉得我需要打掉然后重练，就是你知道丑一点。第一次听到这样，我就想怎么会有人想要丑一点。
对啊
对啊，当时我当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现在在他舞团6年了，然后以他的方式去动，然后以他的眼睛去看事情，然后我知道就是舞蹈虽然是关于肢体的美，但是所有的丑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艺术里面。
那为什么太美是不允许的呢？我到现在还不太理解。
当然是允许的，但是作为一个表演者，我觉得他需要更广的方式去表现，不是只有单纯一个美。
嗯，
比如说你可以是丑的，你可以是可怕的，你可以是邪恶的，或是你可以是悲伤的，就是任何的元素各种的 emotion 都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家的表现的方式。
我想知道您当时刚加入这个舞蹈团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舞蹈团，除了在跳舞本身方面，出国去进修是您当时小时候的一个想法，但是当真正走出国门的那一刻，您当时会有一些比如说害怕吗？
当然啦，我的语言我一开始不太能说英文的，
嗯，
刚开始听跟讲对我来说非常吃力，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一整天去上班可能就跟人家 say hello 问好，
嗯，
然后可以一整天都不讲话，就 say goodbye， 因为我太紧张我没有办法讲话，然后幸好舞蹈是用肢体来沟通，
嗯，
所以对我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那个舞叫春之祭的 Royal Spring，
嗯，
那时候刚好是春之祭的100周年，
嗯，
所以我们就是在讲关于 Royal Spring 的 story， 然后一些就是想法，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延伸到比较艰深的英文啦，我完全听不懂，一开始非常痛苦，不知道为什么哎，我就觉得就是用舞蹈来理解的东西我还蛮 OK 的，虽然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因为舞蹈打破了语言的隔阂，我觉得所以很多东西我就直接用肢体来沟通。
您其实把自己人生中经历的很多事情都轻描淡写的讲过去了，尤其是这些尤其是这些挑战这些 challenge， 您说起来很轻松，
是啊，
但是
当然是很痛，真的是蛮痛苦的，有时候就是还蛮想要回台湾，
嗯，
但是台湾的舞蹈环境当然是很好，但是就是在生活方面会比较拮据一点啊，
嗯，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还在学，就是台湾比如说舞蹈啊的方式都还在学，所以我才决定说不行，我一定要留下来。
您看您跳舞跳了这么多年，在外人面前啊看起来较为光彩的这种舞蹈生涯中，您有一些遗憾吗？因为跳舞所引起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巡回嘛，比如说我们一个作品做完了，
嗯，
至少一个作品要巡回2年半、或是2年，100多场到200多场这种，所以我就一直是在天上飞，然后在饭店住这样。舞蹈是占我大概人生80%，20%的人生有时候就会被错过，比如说我奶奶、我外婆上几个礼拜也过世了。
嗯，
然后我没有办法回去参加葬礼，或是几年前我爸爸离开了也是过世，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参加，就是一直在错过人生某些很重要的时刻吧，所以有点遗憾。
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去平衡一下吗？
应该会，但是因为我现在才30岁嘛，然后刚好是我的舞蹈生涯还在一直往上冲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艺术家我想要合作还没有机会或时间去合作的，我自己也是有在做作品，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到几岁。阿康都45岁还在舞台上跳，可能到我没有办法继续跳 就在台上跳的时候，我可能会转成幕后，可能那时候20%的人生曲部分就可以占多一点，就那个比例可以再拉回来一点了。
我感觉你很执着，尤其在舞蹈的这条道路上，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自己一生在追求的东西。
因为从小做到现在了，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不做舞蹈，好像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其他的东西我好像也不是很理解，所以就是我用舞蹈来理解人生，所以这是我唯一可以理解的方式，我觉得。
我们来聊聊你这次到奥德莱德的表演吧，因为澳大利亚的很多
OK
很多观众也是非常期待这样的舞蹈。这次您跟 Akram 一起带来的这个舞蹈叫 Outwitting the Devil， 据说呢这个舞蹈是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家一起所演绎的，有来自澳洲本地的，也有来自菲律宾、美国、法国等等，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舞蹈呢？
因为 Akram 是一个非常 storytelling 的艺术家，所以他这次沿用的故事就是人类第一部史诗，叫做 Epic of Gilgamesh， 有一个角色叫做 Gilgamesh， 他是一个国王，然后他非常的有自信，然后他想要去掌控这个世界，就是掌权。他去了一个森林，然后他想要去 control 这个森林，但是森林里面有一个守护神叫红爸爸，他们就为了这个权利，为了争夺，就是人类争夺自然环境，就是等于现在延伸到现在我们现在环境的映照，在这个舞里面不是完全照着故事的范本走，不确定观众会看到什么，但是在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为人类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内疚。
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人类正在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埋单，包括现在的气候变化、亚马逊的大火等等等等，慢慢坐下来去品一品这部颇具诗意的舞蹈中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简晶莹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
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在这里预祝您在澳洲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演出一切顺利，也祝您在舞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初衷。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